四十一是破定见佛，一破定了就见佛了。不是告诉弥勒，他说譬如打个譬喻，转轮圣王有七宝狱，转轮圣王拿这个七宝做成了监狱，王子得罪转轮圣王的儿子得了罪，就关在这个七宝的牢狱里头。那么把它禁闭在里头啊，层楼起殿呐，高层多层的楼啊，很华丽的殿呐，宝这七宝做的床啊，这个宝做的帐子啊，金子做的床啊，蓝窗踏座啊，这个短榻的座位啊，这个比床矮一点，小一点啊，有格子的窗户。妙石奇珍呐，种种都是这个装饰啊，奇妙的珍馐之物啊。他在那儿吃东西、穿东西，跟转轮圣王一样，这个王子。但是拿金锁拴上两个脚，禁闭嘛，不能随便跑，把他上了锁。思想王子临了之后问弥勒：“这些王子对这他高兴吗？”啊，地方也好，吃的也好，穿的也好，享受也好，就是锁起来不让走。慈氏大言，弥勒就说：“他说不，世尊当然不高兴啊！比丘之时啊，他在这个他受着禁闭啊，他心里都不自在。但于种种方便呢，他用种种的方法呀、他这个欲求出离，想求能够出来。求诸近臣终不从心呐、拜托这个近臣呢，跟父亲近的，跟那个父亲近的，总达不到目的呀。”非得等轮王自个儿父亲自个儿欢喜了，你才能得到解脱。这是弥勒答的话啊。这个王子他不高兴，他费劲求着求着，最后求得到轮王答应他放他出来，他才会解脱，他才能够心里就自在了。这些譬喻很简单，我们就不再说了啊。我告弥勒啊，此诸众生亦不如是，这些在这个边地一城的众生，也跟这个王子一样，也是这样。他迫于疑悔，希求佛智之广大智，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呐、这个人要是在疑悔之中啊，在希求佛智，但是对于佛这些智，这广大的实际的智慧，他并不能信得及啊。如闻佛名起信心，闻了阿弥陀佛的名字，他起了信心，而念佛往生，虽然圣到了彼国，在莲花中不得出现。就如同啊，在莲花里头啊，不能出来啊。实际上，它并不要是咱们想象的，是在一个花骨朵里头，是它在宫殿里头，很大的宫殿。这个它这个在这个胎里头，就是它的胎啊，还是园林呐、宫殿。为什么？比中清净啊，没有污秽，没有脏啊，没有恶的东西啊。可是五百岁中不见三宝，不得供养诸佛。远离一切畜生善根，以此为苦啊，这就是苦啊，你不生欢乐。而若使众生识其罪本，众生明白他自己这个罪的根本，深自悔责，求离彼处。他说他自个儿忏悔了，知道这个罪的根本是疑惑呀，要就离开这个在这个边地遗城啊。等他这个过去生中来生极乐之前的生中所有的这个过失都尽了，就出来了。这个也就是十字本罪啊。十字本罪嘛，有两个说法，一个是团栾，说这些人呢，他很悔责，求离开这个边地。那么出了边地嘛，那跟三位往生的人还是一样。这个事情到了什么时候呢？是五百年之末啊，在五百年之末嘛，他就知道了罪了，他就忏悔了，这就出来了。这种说法的也有人啊，不是团栾是一个，还有其他的人。另外一种说法是嘉祥是当然是净土宗祖师啊，嘉祥是三论宗的祖师，唐朝的，他有不同的说法。他说是身自悔责，不管哪一种都限定一格，能够悔就出来。说他这个年岁更活动，不一定非得五百岁后你才悔，可能就这一个固定的五百岁。嘉祥大师的意见就是他只要能悔，把这个过失悔掉了，真正改悔了就出来，不必一定出来。那这个两说呢，这个可以并存。这个等到五百年末才能够认识罪，才忏悔，这是边地中的多数的情况。嘉祥所说的在这中间就能忏悔就能出去的，这个是其中的边地里头的善根呢、 并且说像袁中郎啊，所以这两种都存在。
我们上次在这个第41品破镜见佛这一品没有讲完，说到这个众生疑惑啊，由于疑惑只能在边地疑城，那么只有知道自己的罪本，深自悔责呀，所以要责备自己啊，而且要很深啊。所以你看往生之后还是有这样许多的重要的事情在做呀，啊，求离彼处，等到生前的过失都消失了，都忏悔干净了，然后再出来才能到见佛闻法。那个就是说等到这个罪业消除，那么这个经文就是积德往矣无量寿所，这才能够从这个边地移城出来啊，到这个海会之中啊，到无量寿佛面前听闻经法，来听来闻啊，是这两个字，听就是浅一些，闻就深一些。所以往往大家对于文字啊体会的不够，以为就听了。可是这个一经一耳啊，那么这是在乎听跟闻之间的，就是耳朵一经过耳朵，你不管你懂不懂啊，那说到这个，那就是你只要耳朵听到了啊，就都算。闻就很深入了，闻你得信受奉行才叫闻呐。所以说的闻的功德如何如何如何，大家不是说只听了这个名字，听了这一句话就如何如何，你得信啊，你得接受，你要去执行，这才是闻的。所以闻的含义很多啊，所以闻菩提祈祷，你一听就可以成佛。这个闻字也应当照我这个后头这个解释，不是一经一耳啊，听闻经法，听就是听见了，闻呢当然就是水平提高了，就能理解了，就是闻呐、啊，听闻经法。你看，久久不是当时啊，所以从边地移城出来，见了佛闻法之后是久久，两个久字啊，久久也会开解欢喜啊。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有些人呢、啊、比较急躁，这个就觉得好像是为什么我还不懂啊？为什么我不怎么怎么样啊？为什么不如何不如何啊？不知道你这些想法是不合规律的，这需要一个过程嘛？当信佛经已深呐，哪里是那么三言两语？你这么这个用过几天功就能理解啊？就是他这个佛之所说是佛的知见，众生心中是众生知见，这两个是水火呀。你心中是众生之见，你怎么能够接受佛的知见呢？所以就要先消除你的众生之见呢，这是有一个过程啊。啊，不然你所以为是懂的，还有自个以为是懂了，这就更危险了。你不知道你懂成什么样啊，你一懂就错了。就这是禅宗啊，那不懂啊还有法子开悟，懂了就没法子开悟，懂了就更远了，那不懂还近一点啊，懂了就更远了。所以这个真正的懂是很不容易的事，所以开解心开得解啊，这个还不是开悟啊，就是你理解理解真实意，不是就是我也会说答卷子似的，你说一个什么问题我会答啊，我答得很正确啊，那是学生考试卷这个容易啊，要真正要是开解就欢喜嘛，踊跃欢喜啊。
后的人还是啊，忏悔深自悔责之后见佛闻法，用了两个九字，就是不能急躁。我们只能欣赏，我们在佛经之中，我们能懂得几句了，哪怕是粗浅的懂得了。这就很宝贵啊，啊，不能这个一有一个急躁情绪啊，就更不容易懂了。再懂的就是错会啊，拿你的主观的东西，拿你的这个东西，以为是佛的这个意思了，就是离题更远了啊。这么换成还有一得片供无数无量诸佛啊，这个就出不出现神通啊。在佛的威力加倍之下，可以无量无数诸佛都可以普遍去供养，普遍去承事，普遍去听法呀，啊，这个就快了。这个修诸功德呀，
要修种种的功德呀，说诸善奉行啊，一切功都在修啊，种种陀罗尼啊，种种的妙法啊，都在修，所以这是个久久才能达到这一步啊。因为这个人他生的极乐世界是生了，但是前生就是智慧不明，知经不少，这个疑惑呀，他没有开智慧啊，知道的经又很少，所以他堕入迷城啊。那么现在虽然亲自看见了阿弥陀佛，亲自听到了佛的这个开示，可是心中的这个污垢还没有除啊，啊，情见还存啊，啊，所以他的众生之见啊，众生之见就是情见啊，所以我们要超情以离见，离见现在还不谈不太早一点，但是超情确实需要。超乎这一切情见啊，所以这个无情不能学到，情不空不能入道啊，情要空啊，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所以需要多闻熏习啊，多度的文法，多度的思维啊，大家极乐世界都耳听目睹都是增上，那么这样就增长了智慧，这个才能开始能够信佛的话，理解佛的话。所以就说为什么需要久久而不是一刹那啊？因为它的根基就是如此。那它的上根，那就这样一还没有断气了，就那已经就是菩萨了啊。那早超过这个境界了。所以根气吧，它根气它就是不一样。那上品上生的根气，那和这个入都到边地的人的根气，不是佛在选择啊。我这个后代谁走后门了，不是没有这个事儿。这自然嘛，这自然如是嘛，所以大家要知道啊，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好好的修持啊，就是使得我们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根气嘛，这等这于是呢就可以愿供无量无数诸佛修诸功德，如阿逸多，阿逸多是慈氏的号，弥勒菩萨的号，释迦牟尼佛又叫他的名字，这个警醒大家呀，大家重视啊，阿逸多，你要知道啊，疑惑对于一切菩萨为大损害啊，是个大的损害啊，为失大利啊，这个就失掉了最大的大的利益。这个往昔无量寿经抄了以后，他说他设一个问，怎么说菩萨还有疑惑，怎么还是大利呢？啊，他这个解释。他说是不是大圣的凡夫也叫做菩萨啊，他就没有肯定，那个问号里有语句，这或者是纵说啊，纵然啊，纵然是菩萨，如果生疑也是大力，他没有做啊做肯定，其实他这个问号他是很谦虚，这个是肯定的啊，这个别教的说法啊，说是这叫做性味的菩萨呀， 这叫做性味的菩萨啊，如空中之絮呀，咱们春天看见柳絮呀，它是就在空中飘过深沉变化万端的啊，这就是性味菩萨的情况。那么咱们凡夫真实发起了菩提心，我们就可以称作初发心菩萨啊，这样的菩提心呢，就是像这个论注所说呀，这个啊无上菩提心就是愿做佛的心，愿做佛的心就是要度众生的心，度众生的心即是摄取众生生有佛国土心。怎么度众生啊？你要把众生摄受到那生在有佛的国土，这个心呢，这不是一个空的心呢。啊，你要是不是一个空的愿，你要有具体的做法产生的效果，这才叫做愿嘛。啊，这是空洞洞的一个东西，所作所为不能达到你的目的，这是空愿啊，狂愿啊。所以发这个心，就是要一切众生成佛，怎么来度这个众生，怎么呢？就叫他摄众生生有佛土心。那么所以这个境界的行人发这个心愿，一切愿供啊，所有见闻者须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生，同生极乐国。今天这么念嘛，那不得就是啊，在发菩提心嘛，同生极乐国嘛。那么这也就可以称为初发心菩萨，初发心菩萨再进一步，甚至于到了性味的菩萨啊，不要小看了性味，有时候开初悟的人只在性味啊。 都如空中之絮啊，啊，忽升忽降啊，啊，那么这个生疑，因为它这个总还是有疑啊，就是这个所谓根本质、差别质，明白了根本质，还没有明白差别质，对于差别质的还是疑惑，所以这个性味，是这样说呢，就是菩萨可以生疑惑，性味菩萨、初发性菩萨，这很当然嘛。反正你这个退了就太可惜了啊，被为师大力啊。大力就是指着什么呢？就是经中说的真实之力啊，十方婆伽万呐、啊。助于真实智慧开示显发，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欲成群蒙会以真实之力，这是三个真实：真实之慧、真实之际、真实之力。啊，十方的佛就是注这么样注意这个真实的会显示真实之际，这样子来给的这个大家的利益，所以是真实之意，难知难见呐、啊。只是遇着啊，你碰到了，什么开会碰到在一块开会，这个值啊。但是你不见得能够会见，能够什么啊？所以这就是难知难见的，见就是啊。同在一块开会就是直啊，那亲自相见了，那就是见了。难相难得是能够啊，就同会一处啊，更难得见面呐、啊。十方的菩萨般的，如幽昙花，稀有出现呐、啊，啊，昙花一现呐、啊，啊。现在是难逢的那些逢了，难闻的也能闻了，可是疑惑而没有信受，所以这是大力啊，最可惜了。何况咱们这个净土法门呐、啊，这个阿弥陀佛的一圣大愿之海，六字洪名的功德无量，只要信愿持名啊，很简单呐、啊，就净灯三不退啊，味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是真实力中最真实的，是大力中是最大的。所以至于这个不信，就失掉了，真实失了大力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说明这个经上的话。于诸菩萨唯独当知疑惑，对于菩萨为大损害啊，为是大利啊。底下为了深入啊，我们再引证一些经啊。比如十住生经说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正信至经，对于十往生经能产生正信，爱乐是经啊，爱欢喜乐这个经，观导众生啊，拿这个经来观，来引导众生，说者听者悉皆往生阿弥陀佛国啊，说这个经的人，听这个经的人都可以往生啊。若有如是等人，如果有这样等人，有在说有在听的，我从今日就从这个说的听的这一天起啊，就常派25个菩萨护持10个人啊，那么这个今日也就代表佛说这个经的时候啊，阿弥陀佛当时说的，那就早就如此了。对于我们来说，那就是你要是也是这样，那也得到这个利益啊，那就派25个菩萨来护持，常令世人无病无恼啊，啊，没有些疾病来缠绕他啊，所以到了病中啊，他没有病不知道了，有了病啊，告诉他念呢、啊，他就难念呢、啊。这两个病人呢、啊、一个肺气凉啊，他这练不了了。这个原德师也是，大家怎么劝他也是不行啊，心他不肯念了 最后怎么行不知道，中间才有这个情况。所以就是知道是指望他最后是病所干扰，这也就困难了、啊。你真是法性的人，佛就派25个菩萨护持你，不让你这么生病。没有烦恼，人跟非人都不能去来得到他的便利啊，来捣乱你。你行住坐卧之中，不论是白天是黑夜，常得安稳，所以你这就好修了。这个就表明信的人得这个利益。相反呢，经中他又说了，你和相反，你怀疑，你毁谤，于后阎浮提指着地球啊，比丘比丘尼。我看见人读诵这个经的人，或者他很生气，或者心中有毁谤，就是谤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他是信了他这一个这门户之见呢、啊，常常就是说为斗争牢固，所以我们不可以产生门户之见了、啊。 产生了门户之见，对于不是自己一个异己的就是很厌烦。那天我看见净空法师那个弟子是比丘尼，他对于别人念往念普文品，他那个厌烦的情绪啊，那简直是表示的很充分的，说那个这个啊非常生气。所以这种情形是会常有的。那么如果有人对于念十往生经的人也是同等的态度啊，他这个毁谤发怒，就是这样他就毁谤了正法啊。这种人怎么样，你看就是一个信一个不信，这个对比很清楚啊。那么就重恶诸恶重病，这个身体也就不残缺，鲁莽暗哑，这生的身体瞎聋哑巴啊，水肿，有鬼来缠，坐卧不安呐、啊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。啊，有一个法师身上插了五条管子，插了很长很长时间，后来再难过，自然把鼻子管子拔掉，把这鼻子这种干的小窝上又给他插进去，这管子一寸多长都是血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，他拔了管子想死，旁边有人不让他死，给他插上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呀。那么如果死的话嘛，拖一地就入地狱。所以这个当法之罪是最大，是我们一方面要护持自己要羞耻，另外一方面要下定决心不可以谤法。这一问三不知都不要紧，我就是不懂，我不知啊，你不明白的存一个问号，不要随便做结论，随便表态，随便批评啊。如果脱于谤法，那这个就严重的厉害了啊，比八万劫不是八万年呐、啊，一劫是不止八万年的、啊、八万亿年也不止啊。要把一个大石头用轻纱一遍一遍擦，把它蹭来蹭去，把这石头蹭没了，这才是一劫。你说多少年？这谤法之罪是罪的。因为为什么谤法之罪这么大，众生这么苦，所有能出离的就是靠法，你给毁了，你说你最大吧，这有道理的。那众生唯一得救的就是靠佛法，你得毁谤这个啊。另外这个庄稼正是熟了，要等着这秋收，一把火都烧了，这老百姓没东西吃，这个罪恶很大。他最急需的，他就靠佛法得度，你就把佛法给毁了，所以胜过于杀父杀母杀阿罗汉。所以这个言论十分小心啊。常知百千万世未曾闻水师之名啊！说为什么大家吃水啊？这个恶鬼就从百千万世辈子，我要说没有水跟吃的，他连这个名儿都听不着啊！说为什么老放咽口？就是请鬼吃饭，他苦啊，他得不到东西吃啊。这个酒后出来之后，便在这个牛马住院，因为他鱼吃啊，啊，这个被人杀呀、啊，受极大的苦啊。最后这些都消灭变成人呢、啊、也生在下界呢、啊、也百千万世不得自在啊，也是允不闻三宝之名啊，这种人听不见三宝之名啊。是故这两句话我们要注意，无智无信人中莫说是经也啊。所以说法的人为什么不轻说，为什么要慎重，就是这两句话呀、啊。你在那个没有智慧没有信心的人不要说这个。所以最近我再有进一步的关门啊，啊不是自个儿想修养啊，还是少说为宜啊。你这个引起人家的无知无信的人莫说是经啊，啊听了之后他一棒他得了这么大的罪啊。所以这就说是如果要是疑惑就为师大力从这段经文啊，就把这个做得很大的一个证实引证嘛，以佛经来证明佛经嘛，不是用自个儿的话来证明嘛，多方面呢啊，就引经解经。从这里这两句话也提醒我们大家，你就说这些事情啊，不是随便说说，你都要看对机缘啊。他不能接受，所以为什么、啊、这个密谈不让人进等等等等的，都是同一的道理，没有什么可保密，只是为了对方的好处，为了对方。你自个儿所以说是啊，我们有一个花本说是不能让别人看，你让别人要是都看了，那看着有罪，你这个主人同样有罪，你收藏的不好吗？就是你不负责任的，不小心的，就是无智无信人中莫说是话，那都要看对象，不能像救世军那样大怒大吼。 啊，那当然说类似的人天圣的话也可以，反正跟他们就没什么多大分别。所以我们看到疑和信呢、啊，即是当人的一念啊，可是这个差别啊，其实是天缘之别，没法说的这个差别。所以说最后就说，应当明信故国不上智慧啊，应当明白的信呐、啊，不是迷信呐、啊。这明信是最好了，做不到这养信呐、啊。那诸佛所说必定如是，自己还很好的学习参究，希望一天一天的明白，养性也是很可贵的。我们通过养性达到明性，啊，不能随意就以为啊，如是如何如何下评论，也不要轻微以为我现在所理解的就理解的对了，打勾引号。你要把它盯住了之后，再接受新东西，它就成了障碍，无止境的在发展的，你怎么能盯得住呢？你不想再发展了吗？你上梯子，它这一层，你就把腿捆上了，不再往上上了，把你拴在梯子上，那好受。但是人都喜欢拴在梯子上，放弃以前的，再前进，那都不可停留。底下就弥勒菩萨回答了，菩萨回答了，菩萨回答了，菩萨回答了。